上师在各地的开示。入佛门。2008年初，西阿荣博上师在北京，很多信众闻讯前来拜见。有些人是刚刚皈依三宝，对佛法修行还不太了解；有些人虽然心中向往佛法，却因为种种顾忌而迟迟没有皈依。为了引导大家正确理解佛法及修行，上师特别就皈依的目的、利益以及皈依后应守持的最基本的戒律等问题，为前来拜见的信众做了开示。聆听上师的开示后，皈依不久的人增上了对上师三宝的信心，而曾经犹豫不决的人也打消了心中的顾虑，皈依了三宝。最近在这里养病期间，我接触到了一些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刚刚皈依的佛弟子，有的对佛教中慈悲心、菩提心等教义非常向往，但因为对佛教缺少了解，至今还没有皈依三宝。所以我想就皈依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也非常富足，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起来并不安乐。物质的富足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内心的痛苦。大家主要生活在旱地，关于这一点比我的体会更深。我们寻遍整个世界，真正能让我们的心得到安乐的只有佛法。我从小生活在藏地，在我的家乡，藏民们生活非常贫困。在追求富足的生活这一点上，藏族人与汉族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因为那里的人们信仰佛教，由于佛法的加持，大家的心都非常安乐。夏天在藏地美丽的草原上，到处都能看见藏民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无比快乐。而在其他地方很少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近年来我还听说，汉地和国外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杀，而且自杀的数字还在逐年增加。这个世界上真正不怕死的人可能一个也没有，但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摆脱现世，可以看出这些人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在藏地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肯定与藏民族全民信仰佛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管是不是信仰佛教，为了能让自己的心获得暂时与究竟的安乐，最终得到真正的解脱，至少应该先了解一下佛教。作为一名佛教徒，我很清楚地知道，佛教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讲是迷信虚无的，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无量悲心与深广智慧，他的教法对所有众生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不管他多么富有，也不管他有怎样显赫地位，在生死关头，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让他得到真实的利益。前几天，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孩来见我，她今年只有17岁。听她讲，她同学的父亲是个在世界上非常有地位和声望的人，他们家很富有，吃穿住用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不久前，这位父亲查出患有白血病，全家人非常难过，尤其是病人本人，终日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极度恐惧，痛苦不堪。此 此时此刻，他一生积累下来的财富，得到的地位，不但无法让他的痛苦有丝毫的减轻，反而因为执着让他更加痛苦。看到这些，这个17岁的女孩深有感触。很多人都会将财富、地位当作人生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但当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财富与地位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帮助。所以，他将来绝不会像他所看到的大多数人一样，用尽全力去追求金钱、地位。他要回国过简单的生活，努力修学佛法，寻求真正的解脱。女孩的家庭条件非常好，成长也一帆风顺，但她在这个年龄就能对人生有这样的感悟，的确让我吃惊不小。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都是成年人，阅历比这个女孩要多很多，我们就更应该知道取舍。一个人用尽一生去追求名利，但在生死关头，名利远不如一句观音菩萨心咒有加持。相反，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将佛法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信心始终不退，就一定会得到上师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在面对死亡时也会非常从容。我在福建有一名弟子，几年前皈依后修法非常精进，对三宝的信心日益增上。前年他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是晚期，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因为佛法的加持，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利用有限的时间把自己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包括平时供养的佛像等全部结缘给了道友，只留下一张上师的法像放在枕边。他担心自己在弥留之际可能会神志不清，而对往生产生障碍，就决定不让医生打止痛针，以便能随时保持清醒。同时嘱咐家人，在最后时刻，不要让他最执着的外孙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家人虽然不信佛，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临终时，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很快不行了。我让女儿把电话放到他的耳边，通过电话为他念诵了破瓦法和佛菩萨的名号。大约30分钟，家人看见他双手合十，表情安详，顺利往生。见此情景，他本不信佛的女儿、女婿等家人也对佛法升起了巨大的信心。我再次去福建时，他们全家都皈依了三宝，和他一样，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我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死亡。而从上面这两个人在死亡面前的表现可以看出，佛法真实不虚，佛法的加持不可思议。特别是我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只有佛法才是我们走向解脱的依靠。所以，为了我们这一世得到真正的安乐，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地学习佛法。学习佛法最初应当皈依三宝。我以前也听到过很多人讲，我只要做到心中有佛就行，没有必要一定要走一个皈依的形式。心中有佛很好，这肯定是往昔与佛法结过缘，积累了很多善业的显现。但仅仅是心中有佛，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佛弟子。皈依的仪式，对于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人来讲，是无法省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到上师面前， 平生第一次向庄严的佛像顶礼供养，然后双手合十，一面跟着上师念诵皈依的仪轨，一面心中发愿，自此以后生生世世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此时肯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而如果没有皈依，你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得不到皈依的戒体。当年印度的大成就者阿底峡尊者讲道，皈依的戒体是居士戒、菩萨戒和密乘戒的基础。居士戒、菩萨戒、密乘戒也一定要按照仪轨受持。没有皈依戒，所有的戒体都无法得到。没有这些戒体，很多法就修持不了。不修持佛法，佛法不会无因无缘地流入自己的相续，这样也就无法得到解脱。所以如法皈依是开启一切正法之门。阿底峡尊者还曾讲到，内外道以皈依别。尊者来到藏地后，几乎在所有的法会上都要首先宣讲皈依，以至于被人们称为皈依班智达。阿底峡尊者是印藏公认的持教大德，也是在藏传佛教中开创佛法后弘期的领袖。这样的大成就者都如此重视皈依，可以看出皈依对于一个学佛人是多么重要。还有一些人因为担心皈依后会像出家人一样什么都不能做而不敢皈依，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不了解皈依的戒律。皈依的戒律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让凡夫最初趋入佛法而制定的，内容非常简单，也很容易手持。可以说任何一个心中寻求解脱的人都应该能做到。皈依的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上师三宝升起不退的信心，任何情况下哪怕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也不舍弃上师与佛法僧三宝。有了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就具备了皈依的基本条件，可以皈依。如果在皈依时心里对三宝没有真实的信心，只是在形式上磕个头、领个皈依证、得到一个法名等等，我想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皈依。在藏地，人们手里并没有皈依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对上师三宝具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大家在皈依时，首先应该让自己真正具足对三宝的信心，而不要过分强调形式上的东西。我们平时所讲的皈依三宝，是指皈依佛、皈依法和皈依僧。皈依佛是将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与释迦牟尼佛一样证得无上正等觉的十方三世诸佛，如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作为自己修行路上的唯一导师，除佛陀以外不寻求和皈依其他任何导师。皈依法是将释迦牟尼佛为利益众生而传承下来的八万四千法门全部作为自己修学的方法和道路，包括汉传、藏传以及南传佛教的所有教法，除此以外不寻求其他的方法和道路。皈依僧是指将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出家人作为自己修行路上的道友，除此以外不寻求其他的道友。具体讲，小乘佛法中出家人四人以上可以称作僧团，大乘佛法中一个开悟的出家人或者开悟的在家人也可以称为僧宝。皈依三宝以后就正式进入了佛门，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弟子。 进入佛门应该开始修持佛法，如果仅仅是进入佛门而不闻思修行，正法很难融入我们的相续。在修持佛法时，首先应当升起出离心。出离心是对六道当中所有的享受与安乐没有希求贪恋之心，只求解脱轮回，这非常重要。没有出离心，我们所做的善法功德不会成为解脱之因。升起出离心后，如果能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将世俗的事全部放下，一心修行当然是最好的，但一般人很难做到。不仅是在家人，就是一些出家人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如果不能将世俗的事全部放下，心里也一定要明白，解脱才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修行，这样坚持下去，对世间的执着与贪恋就会慢慢减轻，最终得到解脱。比如我们去拉萨，首先一定要将到达拉萨作为最终目标，然后一步步向着拉萨前进，不管遇到什么违缘，也不改变最初的发心，这样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拉萨。相反，如果一个人把财富、地位等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你表面上修持什么法，解脱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升起出离心后，还应该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培养菩提心。菩提心是指在皈依或者在将来行持善法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解脱和安乐，而是发愿为了所有众生成就佛果而皈依三宝，修持佛法。没有菩提心，我们是不会成佛的。刚进入佛门的人立即就升起菩提心会有些困难。华智仁波切在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告诉我们一些修行菩提心的方法，比如大家可以先从自己的家人朋友开始观想，对他们升起菩提心与慈悲心，然后慢慢地推及到普通的与自己无关的人，对他们也升起菩提心与慈悲心，最后要对伤害过自己的敌人也修持菩提心与慈悲心，这样一步步修行，最终自己的相续中肯定会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如果我们能在菩提心的摄持下修持，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善根全都会成为我们成佛的种子。出离心和菩提心是我们在皈依时应该具备的发心。如果皈依时你的发心是为了自己今生的财富圆满、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等等，这样的发心已经偏离了皈依和学佛的正道。正因为出离心、菩提心非常重要，被誉为雪域真正文殊菩萨的宗喀巴大师也在著名的《三主要道颂》中宣讲了成就佛果需要具备的最主要的三个条件是出离心、菩提心与无二智慧。从宗喀巴大师的教言可以看出，出离心、菩提心对于我们成佛是多么的重要。大家皈依上师三宝后，就成为佛菩萨的弟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后能够做到不杀生，因为杀生的行为与慈悲心、菩提心直接相违。有的人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确应该相互平等，对待动物就不一定。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人，只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观察。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动物与人类相比，只是不会讲人类的语言而已。 他们对于苦乐的感受与人类没有什么差别。天冷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取暖，天热的时候也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这些年我在藏地和汉地放生，在屠宰场里看到那些待宰的牛羊，他们看见前面的同类被杀掉，惊恐万状，和人一样会因为害怕而哭泣，有的甚至跪下来向人祈求。所以认为只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人与动物不用平等，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还不是真正的平等心。杀害众生的生命，不但与慈悲心、菩提心相违，其果报也非常严重。华智仁波切曾经讲过，若杀一有情，须偿五百生。百业经云，有情之诸业，百劫不坏灭，缘和应计时，其果定成熟。如果伤害了众生的生命，没有忏悔，这个果报将来肯定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被针扎一下都可能受不了，到那时怎么去忍受？为了自利利他，大家今后要尽量避免杀生。另外，在皈依后，你们最好能吃素。吃素不仅是汉传佛教，也是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共同提倡的。现在在汉地吃素的因缘具足，现代科学也证明了吃素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好处。佛教认为，吃素不但能令今生健康长寿，而且对将来的往生会有很大帮助。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无法做到吃素，也只能吃一些三净肉。三净是指没有听到是为了自己所杀，没有看到是为自己所杀，没有怀疑是为自己所杀。虽然吃三净肉的果报也很大，但比杀生要好很多。有的人可能因为习气每天都要吃肉，这样的人应该从每天少吃一点肉做起，再在每月佛菩萨的节日时吃素，然后在神变月、佛陀转法轮月期间吃素，最后一步步彻底不吃肉，减少吃肉也会救很多众生的生命，这是我对大家的希望。皈依后，大家还要精进地修持佛法，否则就像把医生开出的药放置一旁不吃，很难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你今年什么样，明年还是这样，最后到死亡时也不会有进步的。真的到那一刻，你一定会后悔的。有的人讲，这几年我很忙，等将来退休有了时间再修行。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不要说退休，就是明年这里的几十个人能不能都在人世也很难讲的。现在不趁着身心自由的时候修行，以后在恶业成熟时能不能有机会修法很难说。几个月前，扎西池林的达森堪布去为一位临终老人念经加持，看到达森堪布，老人说他非常后悔，因为年轻时他没有修持佛法，而且造了很多恶业，现在他已经感受到了无比的痛苦，如果就这样死去，很可能会堕入更加痛苦的恶趣中。老人拼命祈求堪布加持，让他的生命哪怕再延续一年，他保证一年中一定放下所有的俗物，一心修法，这样他也许可以不堕入恶道。但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在达森堪布回到扎西池林不久，这位老人就去世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感到非常痛心。我想在座的所有人将来都肯定会面对死亡，我们寻遍整个南瞻部洲，能够让我们今生得到安乐、脱离苦海的只有佛法。我们在这一世有缘得遇佛法， 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修持。最后我想再讲一件事，今天下午有一位女士来见我，她说她本来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很有信心，也想过皈依三宝，但看到她周围有不少已经皈依的人讲起佛法来头头是道，平时为人处事却很差劲，还不如一些没有学佛的普通人，看到这些她就不想皈依了。我给她解释说，他看到的人只是表面上皈依，没有真正的将佛法融入相续。我们作为佛弟子，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一定还要注意完善自己的人格与修养，让那些还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从我们身心的改变上看到佛法的加持和力量，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佛门，得到解脱与安乐，佛法也会日益兴盛。否则，别人看到我们表面上虽然在学佛，世间人格却很低劣，就会像这位女士一样，对佛法产生偏见和误解。这样的话，我们对不起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现在我们已经是上师与弟子的关系，作为上师，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大家在皈依之后，不要因为自己不如法的行为给佛教带来损害。2008年初，西阿荣博堪布为信众开示，弟子现场笔录整理。